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您知道我国为何要建造自己的空间站吗？航天员是如何选出的？要成为一名航天员，又要经历怎样的训练？零号指挥员就是说口令、读秒倒计时的吗？是一个怎样的岗位？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托举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幕后英雄们。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十三号返回舱正常返回着陆场，三名航天员状况良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月16号上午9:56，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目前为止中国载人航天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飞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圆满完成，中国空间站即将进入建造阶段。回首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到如今，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52年来，中国航天人从仰望到追逐，从理想到现实，他们肩负使命，砥砺前行，开拓进取，守正创新，将中国印记留在星辰大海。今天我们资讯有故事，咱们就一块儿去认识圆满完成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幕后英雄们。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八次载人飞行任务，而这也是黄伟芬第八次送自己选拔培训的航天员上太空。黄伟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他一直是在航天员背后默默付出，他是中国航天员最坚实的依靠。
我觉得可能是那种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他们对我很信任，我对他们也很信任。航天员跟我们这么多年就像家人，像朋友，就是这些同事、战友、家人，就是这种关系，所以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黄伟芬已经是航天员背后不可或缺的人，但您知道吗，他最开始的专业却并非航天。1981年，黄伟芬以高分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飞机设计，研究生他考入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硕士毕业之后，黄伟芬留在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里工作。
通过我大学本科4年的学习，我对航空有了了解，我对飞机设计有了了解，就是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到了我们中心来上研究生。我学习的专业呢是重力生理，就是研究超重对人的影响。
1992年9月21号，中央批准立项实施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工程立项之初，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当时28岁的黄伟芬与这项伟大的事业开始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有一个航天员选拔训练分系统，是专门来从事这项任务的。但是因为这个工作一开始是个空白，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也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和其他每一个系统是并列开展的。火箭也在设计，飞船也在设计，测空系统也在设计，所有的系统都并行开展的。所以你要怎么样进行训练，我们总师就对我说，那个小黄， 你把这个方案给写了吧。
回首当年，我国的航天领域那还是一张白纸，黄伟芬夜以继日地收集了国内外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但是当时仅有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黄伟芬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通过反馈的方式来对症下药。
经过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研究之后，我设计了个大表，给七个系统都发了，给火箭也发了，飞船也发了，每个系统发，然后让他们给我反馈，说你从你这个系统，你觉得你对航天员你有什么要求，你比如说你需要航天员操作你的什么设备，你出现了什么故障的时候你需要航天员进行处置，先让他们提需求。就是很多东西你是与生俱来的，就是你的各种各样的能力，比如说我可能能从一团乱麻中很快的能给它理清，我能一下能看到问题的实质。
根据各个系统反馈的需求，黄伟芬很快理清了头绪，他把反馈的内容进行整理，仅仅经过3个月的时间就交出了一份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设计。黄伟芬提交的不仅是我国首部航天员训练的顶层方案，那也是奠定了之后20年航天员训练的总基调。随后他又完成了航天员训练大纲的编制。1999年，黄伟芬带着不足30人的教练员队伍开始了中国航天员培训研究的探索。
我们航天员系统有培养人，有保障人，有研究人，3个方面。培养人就是选拔训练航天员，你要建立这些标准，建立训练的这个方法体系，都是要基于我们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之后你才能建立起来，然后还要实践，在不断的改进完善。这是培养人。保障人就涉及到3大驻留保障：健康保障、生活保障和工作保障。对于我们系统来讲，这也是一个特别复杂、品种特别的多、我们除了这3大驻留保障之外，还有安全保障，这个压力是巨大，因为载人航天是以人为本，安全至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叫航天员的安全在我们心中，航天员的安全在我们手中。
中国的航天员主要是从优秀的飞行员中选拔而出，虽然太空与天空仅一字之差，但是对人的要求却是天壤之别。除了繁重的文化课学习之外，航天员还要承受超重、失重、低压等特殊环境因素的严峻考验，挑战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经过多年的摸索，黄伟芬和他的团队摮索并完善出8大类、100余个航天员的训练科目，每个科目又有很多训练单元，涉及医学、生理、心理，还有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等众多方面。航天员的选拔与培训是十分艰难以及乏味的，因为航天员将来要进入太空，所以对他们的训练就要按照太空的标准进行，这也就意味着这些训练必将挑战人类身体机能的极限。为了得到最准确的项目数据，黄伟芬是尝试了所有的相关项目，因为他清楚只有自己亲身体验了才能保证筛选标准的万无一失，而这些训练项目同时也是充满着危险的。咱就拿转椅这一项目来说，普通人在转椅上不到1分钟可能就会头晕眼花，心脏狂跳不止，更何况航天员是要坚持10分钟才算合格。还有更具挑战的项目，离心机项目，普通人在离心机上最多只能承受4G 的重力加速度，而航天员在训练时则是需要承受8G 的重力加速度，如果训练不当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呼吸停止。黄伟芬就介绍说，
我们用一个载人离心机，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手段，这个操纵耐力的选拔必须通过，通不过就不能入选空间站的这个任务的。我们在选拔的时候，来自空军的飞行员驾驶员在选拔的时候就是8G， 无论男女航天员都必须通过胸背向八个 G 的旋转，八个 G 就相当于你自身八倍的体重压在你的胸口，所以每年的训练还是要做八个 G 的训练，就是说我们每年做两次，我们上半年做一次，下半年做一次，然后每年你都要通过八个 G 保持，只要他还是个职业的航天员，他就有这个责任和这个使命随时准备接受任务。
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黄伟芬在航天员训练中要求所有航天员的训练科目必须由教员先进行试训，直到总结出最合理有效的方案再用于航天员的训练。在黄伟芬看来，所有参与训练实验的志愿者都是无名英雄。
是无名英雄，载人航天办公室发布的一个宣传片，我对其中的那几句话我觉得就特别让我有感触。他说，以平凡成就非凡，以无名造就有名。啊，我们对每一个包括我们要做的低压十帕接近真空的这个十帕的这个低压的出舱活动训练，我们在之前也是要做志愿者的实验的。我们从报了名的工作人员中按照我们的标准挑选出志愿者来进行这个实验。我做过一些，但是呢没有所有的，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发射场的那个逃逸滑道的那个试跳我就做过，从52.5米高九层那个发射塔架那个平台呢出来，然后呢到那个滑道那个口我们跳下去一直到掩体。虽然我们有志愿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者，你有自身的这个体验，你在来设计的时候会更加有针对性。
正是有了以黄伟芬为代表的无名英雄们的鼎力相托，中国的航天员们一次又一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2003年，神舟五号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浩瀚宇宙太空第一次迎来了中国访客，中国航天员杨利伟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19年过去了，黄伟芬是依然记得发射之前自己的忐忑，
还是很忐忑不安的。但是呢，那个时候你不能在表面上表现出来，他们看到我都觉得我很镇定自若，心里还是会有忐忑不安的时候。但我进入那个场景之后，我进入那个角色之后，我的所有的心思就会在我要做这件事情上，我怎么把它做好，我会排除杂念。那个时候想的，比如说我进入准备间，我就想，哦，我每一个环节我都不能出错。我们刚开始神武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在那个现场进行指挥的，进舱前的准备的，所有进舱前的准备工作都是我那个时候自己想带的人设计出来，然后我们经过演练经过试验然后确定下来。
巨大的压力啊，人称女超人的黄伟芬也有躲在人背后落泪的时刻，
也有过委屈，也有过很多很多艰难的时候，但是自己咬着牙都能坚持下来，每次都是这样的啊！我记得以前我也经常会把门一关在办公室哭哭一哄，难免，因为它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开创性的工作本身就注定了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委屈哭完了之后，然后把眼泪擦干，又开始全力以赴地开始干这个工作，来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就想，我不是为了某个人而干，我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们民族，为了我们这个事业我在干。所以每次我这么自我安慰的时候，我立刻就觉得我自己浑身又充满了力量，又觉得好像自己哎又复活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三步任务目标。而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需要在2021年和2022年两年完成四次载人飞行。早在2019年12月，执行四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就已经选定，并且根据每次任务的不同实施着有针对性的训练。神舟12号和神舟13号飞行任务 六名航天员在太空中驻留长达3个月和6个月之久，并且有出舱活动，所以黄伟芬对他们的身体条件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出舱活动对航天员是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加强了他的体能训练，加强了力量的训练。力量的训练包括他的上肢力量的训练和核心力量的训练，这都是我们在地面要加强的。我们地面上在模拟失重水槽里头进行出舱活动训练，航天员在水下进行几个小时的舱外作业的训练。我们把我们现在的航天员的这个上肢力量的这个数据跟运动员的做过一个比对，不亚于他们。那每次下水他穿的200多公斤的水槽训练服，在水槽里头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航天员来讲确实是很累。唐洪波说了，刚开始的时候筷子都拿不稳，你觉得还是挺心疼的。任务的要求摆在这儿，你必须达到这个任务的这个要求，你才能确保万无一失，顺利地完成这些任务。
无论是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的3个月太空出差，还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的6个月太空出差，飞船在轨期间，黄伟芬的心始终悬着。
在飞控值班，每天肯定要在飞控，然后那个还要观察，然后要跟他们通话。通话不一定每天啊，就是说肯定要定期的跟他们通话，然后了解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肯定是不到他们落地，我们这个心也不能完全放下。他们就出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任务，也一定能够平安凯旋的归来，祝福你们。我觉得就是这个人这种坚定的信念特别重要，你有坚定的信念你才能坚持。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黄伟芬曾说，这首《祖国不会忘记》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参与载人航天工程之后。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国家的重大的一个战略工程，对国家对民族都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义。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参与这项工程就非常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我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室里的教员经常说，我们都知道加加林，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谁把加加林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注定要做那个无名英雄。
我觉得他们能有机会哈，完成这个空间站的这个飞行，
里边有您多少力量？
对，有我们的，有我们广大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他们是带着我们的这个心血和我们的祝福和我们的这种梦想去飞行。
这次神舟13号乘组的航天员们在太空的家，那便是天河核心舱。4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杨红介绍，空间站核心舱完成了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作为天河核心舱责任总设计师，杨红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发展之路。杨红的父亲是一名航天技术人员，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在父母耳濡目染之下，杨红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且特别钟爱船模、航模。小时候的杨红最大的心愿，一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二就是成为一名飞船设计师。1984年， 杨红毕业于通信工程学院信息论专业，分配到了当时的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开始圆他工程师的梦。199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同一年开始新型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工作，这圆了他的航天梦。刚刚我们说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于1992年9月21号正式批准实施，工程确定了三步走战略，而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是战略的终极目标。而就在此前一年，29岁的杨红是刚刚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他呢就被调入了中国载人飞船总体室从事飞船研制工作。那么杨红又是如何开展着空间站的设计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托举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幕后英雄们的故事。上半段我们讲到1992年，刚刚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的杨红被调入中国载人飞船总体室从事飞船研制工作，而那个时候飞船刚刚起步，谁都没干过，谁也不会干。作为载人航天队伍的一员，面对着大量的新型研制项目，杨红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96年，我们神舟飞船的第一次桌面联试，当时这个总体负责人是我。这个时候应该讲，我们的航天五院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舞台和平台，把这样一个重担交到我。因为那个有很大的难度和挑战，因为第一次把神舟飞船相当于把400多台电子设备要在桌面上连成一个系统。应该讲从神舟飞船这么复杂的一个载人航天器来讲，那是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构成在一起，就相当于人的一个神经中枢，这个神经中枢打通了，形成体系了，能够运转了。当时96年的桌面联试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持续了9个半月，而它也奠定了我们出样电信飞船的一个基础。后来电信飞船改造成了神舟一号，这个也是奠定了神舟一号飞行实验成功的一个基础。
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先后成功发射了神舟一号、神舟二号、神舟三号和神舟四号无人飞船，杨红也从工程师成为了飞船总体的副主任设计师，也就是飞船的总体负责人。这其中他体会过奋斗的艰难，成功的喜悦，也遭遇过挫折。
比如神舟三号，神舟三号我们进入到发射场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的电力接器有一个节点不通的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一查，这个电力接器是有致命性的设计缺陷。再一查，我们半年前就有过这样的问题，而我们没有当回事儿，把它就换一个新的就了结了，所以把这种隐患就带到了发射场。应该说千军万马进入发射场以后，又全部撤回北京，这是我们应该讲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撤场。 对我们的触动太大了，让我们深深认识到了载人航天没有小事，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个设计师的手里。
一个有问题的电连接器导致神舟三号飞船暂缓发射，随之而来的是载人航天标准的认识和设计改进。
这件事呢，让我们的体会非常深，就我们每发现一个缺陷，必须把它要做时效分析，要搞清楚这个缺陷，这个问题它所产生的机理是什么，是不是就仅仅是一个接插件出现了问题，还是说这一类接插件都有共性的问题。当时我们做了解剖分析以后，发现这个接插件的设计就存在有致命的缺陷，它本来是个穿墙而过的接插件，电连接连通性的，结果它设计成三段针，有点像三节棍，中间就有接头，接头就会接触不好。那么这样的结构，我们整个飞船用了77支，这77支都存有这样的隐患，而这样的隐患是不能带上天的，一旦在天上发生了这个信号的传输时通时断，甚至说中断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这个船毁人亡的这种事故。所以我们就说，对任何一个缺陷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它按照我们的5条规定标准，这是必须把它搞明白做实做透。我们的5条原则是：问题发生定位准确，机理要清楚，问题要复现，然后措施要有效，最后还要举一反三。这5条标准去对待每一个问题，才能够做到零缺陷、零故障、零疑点，这就是载人航天的标准。
在神舟5号、神舟6号成功发射，能够把航天员安全地送上太空，并能安全返回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3步走第二步。2006年，天宫1号正式立项，其目标是在太空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太空实验室。杨红担任天宫1号的总设计师。2011年，天宫1号成功发射，杨红开始担任中国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如何实现从空间实验室到载人空间站的迭代和升级，成为了杨红和他的团队重点思考的问题。
空间站的这个设计之初的话呢，我们其实就做好了这种受国外封锁或者是卡脖子这样的一个准备，比如像元器件、原材料，在我们的项目启动之初就提前做了布局，这样呢去规避一些技术上的风险。比如说我们空间站要有高速的科学实验数据要传输，那就要用到高端的宇航级的高速处理的芯片，那这些芯片我们就提前布局，立足于我国的力量来自主去研发。等我们提前布局研发出来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彻底的打破了就美国的这个封锁，也就是说一开始也就没考虑到依赖国外的这个进口器件，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干。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的过程中，距离地球400公里近地轨道上的国际空间站于2010年开始全面使用，这是一项国际太空合作的计划，以俄罗斯和美国为主导建设，曾经有19个国家的宇航员乘坐美俄两国的飞船造访过国际空间站。但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沃尔夫条款冻结了中美官方航天合作，中国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我们不能永远的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所以必须得要我们独立自主的去发展自己的。其实就是说国外的长期封锁反倒倒逼了我们的自主创新，无论说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再到一个企业，还要到一个个人，应该讲应该靠实力来说话，只有有了实力才有了话语权。
如今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完美收官，中国空间站工程即将进入建造阶段。早在2016年的3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就与联合国外空司签署了利用中国空间站开展国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商定利用中国空间站为各国提供科学实验机会，并在未来为他国航天员或载荷专家提供在轨飞行机会，为全人类的宇宙探索事业服务。对此杨红说，
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这个成功的话呢，是靠无数的航天人，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每个人的奉献，每个人踏实的工作去保出来的。组装建造完成后，还要开启10年的长寿命，通过航天员的维修维护，延寿还要更长的时间。那我后面是任重而道远。
将神舟13号载人飞船送上太空的是长征2号 F-13 运载火箭，它的总设计师是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目前唯一的女总设计师，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总设计师。她的名字叫容易，可她却选择了一份极不容易的事业。她带领团队从载人火箭再创辉煌到重型火箭研制攻关，容易以执着和拼搏创造着中国航天一次次新的突破。2021年6月17号，长征2号 F 火箭用573秒完美飞行，将神舟12号飞船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容易转战到载人空间站建设工程中首次担任载人运载火箭长征2号 F 火箭的总设计师。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评价容易说，
一看见他了就容易了。
可这次完美的发射对于容易来说其实来的并不容易。
我们实际上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进行发射预案的这个制定，对每一项工作可能出现的意外全部都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临阵不乱。
心中有数才能临阵不乱，这是容易在工作中经过无数磨练之后得出的经验。容易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保送清华大学读了博士，2006年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中国火箭运载技术研究院，成为了一名火箭设计师。2009年他就承担起长征2号 F 火箭固件逃逸系统的设计工作。您要知道，这个系统直接关乎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压力无人能比也无人能懂，容易只能自己克服。他放弃了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不断探究找原因，力求做到完美。为什么要完美？因为这项工作的要求就是既不能漏也不能误，因为很可能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2012年，神舟9号飞船发射，那是容易第一次看到航天员登上自己设计的火箭。容易始终记得当年神舟9号发射时自己紧张的心情。
神舟9号发射的时候，在火箭发射之前，当我看到宇航员从我们火箭的舱门进入飞船的那一刹那，我就开始变得非常紧张。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保证宇航员安全可靠地进入太空，是我们每一个选择从事载人运载火箭研制人员身上他担负的特殊的使命和责任。
转战到载人空间站建设工程后，作为载人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容易负责整个火箭发射流程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为了提高火箭安全性和可靠性，容易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了火箭安全设计的核心技术。他还创新提出了火箭飞行过程中多种故障判断依据及处理方法，使载人火箭的安全性得到不断突破。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2号 F 火箭发射队员岳小飞说，
他是一个特别精益求精的人，二 F 火箭的安全性已经是非常高的，但是荣总又带领我们的团队极致攻关，列出了整个火箭在飞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真正达到了万无一失的程度。
追求极致，万无一失，这是容易的座右铭。2021年10月16号，神舟1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作为火箭总设计师的容易已经全程参与载人航天工程交会对接和空间实验室的8次发射任务。在容易看来，从火箭设计、生产到运输、测试、发射， 一道道步骤就是一个个考验，只有步步精准才能确保最后那千钧一刻的完美收官。在获得2021年最美职工的时候，荣毅说，
火箭呢就跟一根蜡烛一样，它从来都是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那它的使命就是要把飞船把卫星送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去。你精心地呵护了它很多年，为它付出了很多，但是从它腾空而起的那一刹那它就飞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比较复杂，既有不舍，但是又希望它能好好的飞，能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众多荣誉加身，荣毅并没有放慢脚步，而是选择接受更大的挑战。我们国家正在研制100吨级重型运载火箭，荣毅和团队一起成功研制出重型运载火箭的总体方案和系列化型谱，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荣毅说，
只有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反而会更加坚定我们航天报国的志向和航天强国的这个使命，让我们会不断地把成功作为信仰，坚定理想信念，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并且会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好。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30分钟准备。
零号是发射时策发指挥的调度代号。发射前30分钟，零号指挥员是发射场的最高指挥，航天员、飞船、火箭、航区测控通信等各大系统均听其号令，密集的口令，激动人心的倒计时读秒。每次发射任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零号指挥员都是备受瞩目的一个岗位。
3、2、1，点火。
2021年10月16号，随着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零号指挥员吴华响彻各个任务大厅的口令声，神舟13号载人飞船点火升空。他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7位零号指挥员。作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高级工程师，这次是吴华第一次担任飞船发射任务的零号指挥员。只见他不慌不忙，冷静指挥，这背后是蕴藏着他22年的任务经验和充足的任务准备。早在半年前的神舟12号任务当中，吴华虽然是备份零号，但是他按照主岗标准训练，研学各系统测发流程、方案预案和协同程序，包括300多条调度口令，他都练习了上100遍。
零号指挥的口令，他的士气就代表整个策发团队的精神状态和面貌，同时他对所有的系统传递的是一种昂扬的一种斗志和一个满满的正能量。
1999年，梦想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吴华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他放弃离家咫尺的西安某单位，来到了千里之遥的戈壁大漠，在点号一待就是19年。不同于东风航天城主生活区，点号的生活是冷清单一的。看着点号周围顽强生长的骆驼刺、梭梭草，吴华敬佩之余，是决心把自己无尽的期望、火热的激情深深扎进这片戈壁。1999年11月，刚刚参加工作的吴华有幸目睹了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全过程。
发射成功的时候，有很多专家和科技人员他都流泪了。当时我们在想，如果有一天能够在这里面作为一名操作手，能成为指挥员，那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
梦想一旦萌芽，就会滋生不可限量的创造力。遥测系统是吴华工作后从事的第一个专业，面对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的遥外测岗位，吴华不气馁，不畏难，他沉下心来，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自我学习充电上，一本本专业书籍，一项项课题研究， 陪伴吴华度过了点号的无数个春夏秋冬。为解决参试数据纸质判断出错率高、耗时长这一问题，吴华协同团队历时近3年构建了计算机可视化自动判读系统，判读时间从4个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这之后，吴华还从事了外安、控制、总体等多个系统，凡是他接手的工作，那都是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做到最好。
上岗即胜岗，对吧？你上到这岗位上，你的能力水平不是合格，是胜任你的岗位。
从助理工程师到专业组组长，从技术室主任到任务团队负责人，每一次跨岗位、跨专业、跨领域的跳转，对吴华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但不管困难再大，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零号指挥员，您可千万不要以为他仅仅是读秒而已。作为零号，任务进场前要负责发射场地面设施设备的检修检测，任务进场之后负责各大系统测试工作的组织计划和协调，约束各系统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测试。进入临时检查和发射程序以后，那是要组织各系统进入发射程序，一直到发射点火起飞。由于承担的特殊使命，长征二号 F-13 火箭是迄今为止载人火箭里站立时间最久的。查看舱体有无变形、产品有无损坏，那是吴华每天的必修课。
这是天天都在这儿，只要火箭在，哪怕是节假日，我都会每天来一次。
2021年10月7号，神舟13号船舰组合体按计划从技术区转往发射区，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塔架后，也意味着神舟13号任务进入最后的发射准备阶段。吴华开启了007的工作模式，他吃住都在发射区，24小时全时响应，不间断对飞船、火箭等试验产品和保障设备进行巡检。高约100米的发射塔架，吴华一天下来要跑个3-4趟。在他看来，能够担任零号指挥员是组织的信任，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责任。只有把所有的隐患苗头排除在关键阶段，才能确保发射任务万无一失。吴华说，
载人航天工程是项伟大的万众一心的工程，我们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把严阵细时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好，只有这样，我们中国航天的每一步才走得更稳，迈得更远。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幕后英雄们还有很多很多，中国人在太空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无数航天人的日夜坚守与努力。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航天员、火箭、飞船等等系统，每次奔向太空都有众多航天技术人员用齿轮咬合般的团结协作，托举起中国的太空梦。追梦不息，奋斗不止，中国航天人探索星辰大海的征途将永不止步。感谢收听本期资讯有故事，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